觉得自己没有很可爱。我在想说，我们之前把罗马书第八章一到八章都已经讲完了，那么我们要借着罗马书来分享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人生里边，他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我相信我们在这里都是领受了神的恩典跟什么祝福的人。那么救恩的作用就是要把我们从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困难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那上帝给我们救恩呢，是要让我们去应用的。那但是我们要应用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对于神的话有一个准确的什么理解，我们才能够应用的好。那么神他说他是日日背负我们的什么重担的，那帮助我们，日日帮助我们，那到底帮助在哪里呢？就是让我们每天所碰到的每一个人或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什么理解，正确的解读，然后我们看见这里边实在是有神的什么美意，然后让我的心能够洁净，能够良善，信心能够增加，智慧也能够增加，让我能够不断的更新变化。虽然外体会渐渐的什么朽坏，但是内心却是能够不断的变化。所以救恩是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也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所说的，让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能够得胜，而且什么有余。所以救恩的果效其实是救心，我们知道有一种药叫做救心，对不对？其实是救我们的心的，原因是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怎么样发出来的。那有人也许会问说，我怎么样进入我的天命，或者说进入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知道神就是道嘛，所以当我们对于神的话，或者说我信入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已经与神同工了，或者说我就已经与神同在了。然后渐渐的我们就会知道神对我们一生他是有计划的。那如果我们没有进到神的计划当中，我们不知道人生的目标跟方向的话，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彷徨或是犹豫，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心中难免会有很多的困惑。那么弟兄姐妹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环境，但是总结起来，我们就是盼望自己能够活得好嘛，然后希望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他也能够活得好。那么即或是写罗马书的保罗，他也有他觉得忧愁的事情，那原因是什么呢？那我们从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罗马书的后半，就是九到什么十六节。罗马书一共有九到十六章，罗马书一共有十六章。那前八章他是讲到道理，就是我要去明白这样的道理。后九章呢是告诉我们说，对不起，后八章是说要去明白这个道路，就是这条路怎么去走。所以第九章话锋一开始的时候，保罗他就说，下一章哦，他就说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说真话，并不谎言。我们一起来读，来，在我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那到底保罗他的伤痛是什么呢？就是你知道神在万民当中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啊，然后让以色列人去保管圣经，所以以色列他们是认识这一位耶和华神的。可是当耶稣基督降生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以后呢，所谓的因信称义的救恩就出现了，然后就进入一种叫做恩典的什么时代，而不再是律法的时代，旧约是律法的时代。但是以色列人却没有办法接受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期待的是一位非常荣耀的驾着火车马车从天上来的这样的一位弥赛亚，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是一位替我们钉十字架的弥赛亚。所以保罗他就有一种感叹，他说那难道这是 神对以色列人他们的应许落空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也是保罗后来他写加拉太书，也是牧师一直在讲的，就是在处理这种错误的方式，然后去寻求这个公义。所谓的错误的方式去寻求公义，就是靠行为而没有靠什么信心。那许多人就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磐石就变成他的绊脚石，他就跌倒了。所以第九章他是讲救恩的根本以及拣选，就怎么产生基督的救恩呢？首先就是犹太人，其实就是以色列人，他蒙拣选，然后有这个国家，有了旧约，然后耶稣基督降生在以色列人当中，然后你知道这个有以色列人，他们就从一个根本，然后你知道救恩像一棵树一样，它是根，然后我们这些外邦人就像枝干一样，所谓的我们所谓的花木，我们都知道有接枝嘛，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就是因着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被接在这个根本上面。所以救恩是犹太人他立了一个根基，然后枝干就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什么外邦人，因信称义的这个外邦人就得到这个荣耀的恩典了。那十一章就讲到这个救恩的果实，所以有根有枝干，然后上面有什么果实，就让我们看见有一条路，就是神的拣选加上人的什么宣告。我们常说我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怎么样承认，那这个就是约的形成。我们常说我们要跟人订约嘛，跟人打契约，那这就是神跟我们中间的约。神跟我们中间的约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心里相信，然后口里怎么样承认，然后这个约就形成了。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呢，就上帝而言是他的计划，是他的拣选。那么上帝就拣选一些人，告诉他们说，我的想法就是要让你们有我的生命，成为我的儿女，你接受就好了，然后我们就进到约的里边去。那么保罗他深信神没有弃绝这个以色列人，就是我们就是以色列人是根，然后我们这些是什么枝干，然后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会回归，然后就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边然后同归什么于一。所以这是一同得救的一个奥秘。那这个奥秘它会在时间里头，在历史当中就逐渐去展现神旨意的这个什么奥秘，它是要让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会同归什么于一的。所以今天要讲这个神拣选的奥秘，就是知道说我们其实是蒙了恩惠，然后得了什么怜悯，这样的一种信仰的人生。所以第九章讲救恩跟拣选，那他是永生神啊，那神心目中的真以色列人上帝是怎么算的，怎么看的？那么所谓的真以色列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什么真以色列人，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它这个特殊的名词就是用这个二十三节，我们待会还会再读，就是又要将它下一章哈，再下一章。好，我们把二十三节一起来读，来，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所以这句话就是对我们这些真以色列人说的，我们要把这个称号接受到我里边来，就是我是那个蒙怜悯然后什么早预备得荣耀的这个器皿。我们要常把这个称号接受过来，然后对自己什么这样来宣告，这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是尘土怎么样所造的人，但是我是被拣选的。今天你会在这里，你就是被拣选的，然后是蒙怜悯的。所以我们就有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有荣耀的神呢住在我们的里边。所以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来看的话，我们说保罗他说我在基督里怎么样说真话，下一章啊，我在基督里边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他说我心中是大有忧愁，常常伤痛，为他的弟兄，因为你知道保罗他是犹太人，为他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什么咒诅，然后与 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保罗这句话，他说他在基督里面说真话，意思就是说他是说的是真理，而且是真实的事情。他一边讲一边把奥秘从他灵里边引导出来。你知道人之所以会有奥秘，牧师今天在台北讲奥秘师的管家，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奥秘，其实都是因为他有很大的负担，他有他不明白的东西，他想要去寻求。所以保罗他的心情是巴不得，巴不得自己被咒诅。你知道咒诅这个字哦，它原文是跟献祭有关的，所谓的赎罪祭就是我把咒诅归到那个祭物上面，我们把一切的咒诅一切的疾病都归到耶稣的什么身上，所以耶稣为我们流血，他成为我们的祭物，这样理解吗？所以被咒诅原文就是献祭，就是我很想，保罗说我想让自己被献祭，以至于我跟基督隔离，然后呢让他的族人能够信。他说我也愿意，事实上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常在寻求，就是为什么我的族人会不信。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为我们很亲爱的家人，就是常会寻求他们为什么会不信，他们不信以后会怎样。那因为保罗他有这样的负担，所以他就得到解答了。那所以从第四节一直到第二十九节，保罗问了三个问题，而且他有解答。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人生，我们有我们的疑问，我也希望我们在寻求过程当中，我们都渐渐的会能够有解答。那么第四到十三节就是第一个问题，那救恩显出来难道对以色列人是落空的吗？然后保罗的答案是拣选。所以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有八大特权，第一个就是他儿子的名分，就是他是被拣选的。那第二个是荣耀，你知道神的荣耀曾经在那个旷野云柱火柱向他们什么显现。第三个就是诸约，诸约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神都跟他们立约嘛。然后律法，我们知道摩西是去山上，然后神就把律法什么颁布给以色列人。礼仪就是敬拜的礼仪，应许他应许弥赛亚会在他们中间什么降生。列祖，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信心伟人。那么第八个就是救主，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是从犹大地产生的嘛。所以这些人既然有这样的血统，有这样的应许，为什么他们不信呢？所以第六节就是说，那这到底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吗？上帝应许赐福给他们，他们因为不信耶稣是弥赛亚，就丧失了祝福，好像神的话落空了。但是神启示保罗说，不是，不是神的话落空，而是他有他长远的计划。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救恩之树，就是以色列的人的信仰是根本，我们这些外邦人因为接枝就被什么接上了，然后再来就是怎么样，以色列人他们要回归，然后天上地下一切就会同归什么于一，这是神的什么计划。所以神有他长远的什么计划。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不是从以色列不是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什么以色列人。那第七节我们起来读，来，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好才要称为你的后裔。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按着肉体的办法，他除了以撒之外还生了一个谁，以实玛利嘛，然后以后才生以撒，以撒是按着应许而生的。那么第八节这就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什么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借着撒拉生了以实玛利跟以撒来做一个对比，很清楚的对比，告诉我们说，你凭着肉体生的不是，你必须凭着应许生的才是。那 到底什么叫做凭着应许生呢？什么叫做凭着应许生？因为神的话就是什么应许嘛。我们刚刚诗歌也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什么阿们的。所以应许生的才是儿子。所以你必须从道里边被生下来，从神的话里头被生下来。我必须从道里边生下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原因是神的道其实很难相信，就是光是一句话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神也养活它，我们就很难了，我们就很难。任何一句话都很难，要你饶恕也很难，要你很多的事情，神的话对我们都是难的。所以你必须怀胎九个月，把神的话一句一句的什么生下来。所以耶稣他道成了肉身，你从神的话生下来才是神的什么儿女。那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拣选以撒不拣选以实玛利，这是刚才这个小组主席已经带我们所读过了。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双子还没有什么生下来，还没生，他们都没有作善或是为恶，他们都还没有。然后因为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什么呼召人的什么主。然后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什么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所以雅各跟他的哥哥他们是双胞胎嘛，然后都还没生下来，上帝就说他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他们也没有做什么好的事或是坏的行为来，上帝为什么说他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那你完全可以说神不公平，对不对？偏心啊，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下面他就解释了这个问题，你能不能成为基督徒其实在于神的什么拣选，而拣选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老是说我们搞不清楚，因为神要的东西是很深奥的东西。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你知道人外面的包装是千奇百怪，那但是被拣选的人有他的特质，就是他愿意爱人，然后他有反省的能力，然后他想去追求这个世界更高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讲这些话叫做事后诸葛啊，就是反正你事后诸葛，你用这个立场再去判断的嘛。但是我们只好承认说，我不明白，我不明白神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但是我们要尊重神的什么主权，因为神认识人，神认识人。在约翰福音下一章，在约翰福音13:18-19，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你知道他知道其实就是他认识，其实我们不太认识自己，但是神怎么样，他知道，他认识我们。然后在17:6，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赐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所以你知道我们是神的，那神把我们赐给什么？耶稣。然后很重要的是这句话，就是他们也遵守了什么？主的道。我觉得关键是在于这句话。所以我们说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他是信仰的根源。然后加拉太书3:7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都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子孙。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罗德，对不对？罗德也是以信什么为本的。但是你知道他们在选择，不应该说分家产，就是他们在选择的时候呢，罗德他就选他眼睛看得见的，那人间他觉得很美好的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因为那都是平原。但是他住在那个地方，他叫做日日挪移帐篷，步步行进，步步接近索多玛，不是步步行进天疆，他这太舒服了，他就一直往这个索多玛去了。而亚伯拉罕的信呢，他是以神为中心，他愿意顺服，然后以永恒为他的盼望。所以你看，一样是以信为本，然后的亚伯拉罕又会分出两个脉络， 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以实玛利嘛，一个是什么？以撒。然后就是一样以信为本，但是有一条路叫做以肉体来什么成全，就是自己拿主意，我信神，但是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这个叫靠肉体成全，这个叫以实玛利的路，就是我自己想办法。另外一个是靠应许的，就是我相信神的话，我用神的话来做成我的思想、我的信心跟我的生命内容。所以我们常说成于中则行于外，如果我里边有信的话，我一定会变成我的行为嘛。那我如果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你就不会钉自己的罪，也不会去钉别人的罪，就不会受苦。所以这个就是我靠着应许，靠着神的话，然后我能够成为神的儿子的什么祝福。好，那一样靠着应许生的以撒，以撒靠着应许生，他又分出两边了，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什么雅各。那以扫跟雅各是双胞胎啊，他们很像。你可以说以扫是长子，他却不要长子的什么名分；雅各呢，他是弟弟，可是他却想要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意味什么？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生命，对于我的未来，我是有期待的。圣经说神恶以扫，爱什么雅各。那以扫是神不喜悦，但是以扫一辈子没有吃什么苦，他也没吃什么亏，他丢了长子的名分，他还换了一碗红豆汤嘛。然后他在家乡里边，他讨了好几个老婆，他生了12个儿子。可是你看雅各，就是骗了那一碗红豆汤，然后就只好这个远离家乡，离乡背井，然后为了讨一个老婆，替岳父工作了20年。然后他自己说他一辈子叫做又苦又短。然后他最爱的妻子拉结后来就死了，然后拉结给他生了2个儿子，他最喜欢的小儿子约瑟那个时候又不见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嘛，他就被哥哥把他怎么样，把他卖掉了。所以他一辈子实在是很辛苦啊。所以你可以过以扫的日子，然后呢，但是如果你要被神所爱，你就过雅各的日子吧。这个是说明叫做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你知道这条十字架道路就是我们一生必须不断的去面对自己的肉体，然后面对自己里面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去更新。所以雅各他本来是非常聪明然后非常有办法的人，当他老的时候，他除了哭他什么也不能做，但是他里边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可以去祝福法老，他里头有很高的与神同在的一个确据，其实外面看不出他有什么好了，但是他里边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这是一条十字架道路，其实十字架道路它是一条天梯。你知道我们希望走人生的这条路吗？你知道那个天梯它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让你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你是可以到天上去的，然后你也可以越来越认识神。这就说明你一样是相信神的应许，你也可以不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也可以选择。那如果说我相信神的应许，我相信神爱我，那我希望我有机会能够与神同坐宝座，我要被做成荣耀，那就走吧，走在这一条雅各的路上，从雅各走到什么以色列。所以一样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后来下来就分成12个支派嘛。那12个支派说明什么？就是你要进入天国，其实有12种不同进入天国的方法。你知道每个支派都有它的预表，也有它的实质以及实践，所以一样走十字架的道路，还有12种不同的途径。所以我们知道，你去看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有12个门嘛，12个门都可以进去。那我知道我们教会有犹大的职分，所谓犹大的职分就是借着赞美跟权柄可以进入神的什么国度。那这个亚瑟，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曾经告诉宝玉师母，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说他是亚瑟支派的。而这个亚瑟就是快乐的， 然后什么有福的，也是万幸，好，非常万幸。那平安敏呢，他是预表征战中的得胜者，然后有合一的能力，好，我只是举例这三个支派。那我们知道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有十二个门，每一个支派都说明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到神的什么殿，但是只有约瑟是可以与神同坐宝座的，所以这就很麻烦。你知道我们教会的意象就是人人经什么十字架进入天国宝座，但是不是所有走十字架道路的人都可以 与神同坐宝座，你要有约瑟的应许，要走约瑟的道路。什么叫约瑟道路？就是你被卖啊，然后你还要去怎样去赎回你的什么弟兄，去挽回你的弟兄。所以我们的意象是与神同坐宝座，我们就需要认识约瑟的应许，然后认识约瑟的道路，约瑟的道路，然后去走约瑟的路，你才能够。所以一路这样子分析下来，我们就看到很多以信为本的基督徒他走的不同的路。所以在这一段里头，保罗他要解决的首先是救恩，救恩我们知道是因信称义的什么救恩，那我们不是就因信称义的吗？可是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守律法守得那么的辛苦，到现在他们还是，哎，你知道他们连 吃这个买牛肉买什么牌子都要拉比说了才可以买，就一定他们那件事情对他们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那到底他们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们如果去看旧约的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说弥赛亚他会从下一章由童女所生，然后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说弥赛亚将出生在伯利恒，然后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又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你知道这些旧约哦，其实都在这个预言都在新约当中应验，显示耶稣就是旧约里头所应许的弥赛亚。那圣经老早就说明了，一样是以色列人，被拣选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在应许里边生的才是真以色列人。那么上帝他为什么拣选很多外邦人，而拣选以色列的人不是特别多？就以色列人当中有人信耶稣，但是不是特别的多。那为什么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标准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我们起来读，来，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信仰的核心或者我们信仰做成的是因为他的应许，叫做按着应许生的。什么叫按着应许生？就是说，哦，我听到，我信道，我愿意去遵守神的道，我没有力量遵守，我就跟神说，求你帮助我。那如果你不是在思想里边把神的话接受到你的什么思想里边，你就没有办法从神生下来，而你就只是在肉体上，就是我来聚会，好，我来参加聚会，参加庆典。那你知道在肉体里边生，你知道物质是一个短暂的什么存在，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你认真的去思想主道，然后去遵守主道，然后从我心里边把这些道把它活出来，用出来，生发出来，这个才是从神生的。然后这就能够帮助我们对一切的事情你能够有叫做美好的理解方式，然后帮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得胜。所以上帝的应许有一些人接受了，有一些人接受不了。所以上帝他其实没有亏待以实玛利，他也没有撇弃以扫，因为他们都是跟神的立约之民嘛，并且他们也是有福气的，只是那个福气也许我们称之为叫做地上的福气吧，或者次一等的福气。所以有些人说，那上帝拣选他做基督徒，有些人就不拣选他，产生怀疑，这样合理吗？那你可以提出你的质疑嘛？那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的十四到十八节他就提出这个问题。那问题二是什么呢？讲义有，就是神拣选就显出神对以色列人什么不公平啊。那保罗的答案是什么？怜悯。所以十四节 他就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保罗怎么说？断乎什么？没有。他的原文就是说不是，不是这样，很绝对很清楚的说不是这样。因为神老早就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在出埃及记33:19，下一章我们下来读。耶和华说，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说，怜悯这件事情不是我应分得的啦，怜悯不是我应该得的。所以公平跟怜悯不是一件事情，公平跟爱也不是一件事情。上帝他当然有权利来怜悯谁，因为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怜悯嘛。他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恩待。那么他愿意怜悯，他愿意去施恩给谁，他有他的主权，就是他在计划里面所命定的人。那至于世界上的人呢，他用世界上的律，这样理解吗？那背后一定有他合理性的什么存在嘛。所以旧约是面对世上一切所有的人，所谓合理的，我们常说善有善报，然后什么恶有恶报，不，时候没有到，不是不报，是时候没有到，这个叫做因果律。哦，这样就是你有原因一定会有什么结果。你知道新约，新约不一样，你知道新约加上神那怜悯的心，所以我们就从因果律变成什么恩果律。那我常举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明白，比如说我们有一间房子租给一家人，那他每个月按时缴房租，他就住在那里嘛，这是彼此的约定。那你缴了房租你就住，不缴房租就请你搬走，这样很公平啊。但是问题是那一家人那个父亲生病了，他们家没有收入，那我们看着那一家人就说好吧，那你们现在有特别的状况，我就在旧的约上面加给你们一条新的约，就是你身体没有好之前房租就免了，可不可以？这个叫做新约，这叫新约。所以我们来看16，一起来读。来，据此看来，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知道这个兴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你放在世界的舞台上啊。你知道上帝把很多人放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的舞台上，世界的舞台上，比如说总统，对不对？他就被放在这个世界的什么舞台上嘛。他说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什么刚硬。那这句话是出在出埃及记9。你知道上帝让法老王非常的刚硬，那明明吃了很多的苦，那法老的刚硬还是很坚强。你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人个性很强的人，明明活得很辛苦，但是他百折不挠一路往前冲啊。所以法老有他的命定，法老有他的顽梗，他的顽梗上帝让他存在就是要让世人看，这样理解吗？要让世人看。你知道世界有很多的现象，特别是现在的世界，我们真的是这个川普天天变脸，然后他们说川剧变脸，我们在这看得这个眼花缭乱哦。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表面现象背后有上帝的主权，他掌权。世界世人的种种现象是上帝的布景，那让我们这些被怜悯的人在其中哦，要学习做成基督的生命。所以圣经上我们都知道亚述哦，他曾经击打这个以色列人嘛，因为神让亚述去击打以色列人，然后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所以这个也是哈巴谷书里边的，就是神就兴起这个加勒底人，因为这个哈巴谷他觉得说啊，怎么以色列百姓堕落到这种程度，然后神回答他竟然是说，我兴起那个又残忍 又暴躁的加勒底人。那这个答案完全是这个哈巴谷完全不理解的，完全为什么上帝这样做呢？所以然后 神用亚述来管教以色列人之后，就把那个亚述折断了嘛，把那个工具折断了，因为亚述心高气傲，他以为是靠自己得胜。所以有的时候上帝用世界做一个审判的工具，然后再审判那个工具，就是要恩待训练他的儿女，成就他的儿女的生命。所以上帝在运作整个世界的时候，有他的主权存在。那我们去质疑上帝说这样不公平，这样不合理，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也许觉得你比上帝更公义，比上帝更有义，比上帝更有爱，更公平。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去解决的话，我们的信仰会产生困扰。所以人常常对上帝产生很多不满意的时候，那怎么讲，就是你就是要跟天斗嘛，对不对？要跟上帝抗争争辩啊，那其实是蛮辛苦的事情。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拣选人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那怜悯这句话给我们透露一个很微妙的一个讯息，就是那凭什么你爱他？没有凭什么，原因是没有人配得救恩，这样理解吗？没有谁是配得什么救恩的，就是因为他就是怜悯的神，他就是怜悯的神。所以我们在敬拜当中，我觉得拣选跟怜悯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础，也就是今天唱的诗歌，就是神的怜悯是我的什么诗歌，我口所夸怎么样心所乐。然后在诗篇115篇第一节，我们起来读，来，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依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什么名下。也是今天敬拜同工带我们唱最后那首诗歌，就是一切的荣耀是归给神跟他的什么羔羊的。所以当我们归给他的时候，其实天国就会充满在我们的什么中间。所以我们对于神的怜悯有没有特别的触动，就是觉得说我真的是蒙了极大的什么怜悯。那我们能不能有怜悯的心肠，这是我们要去思想要去查验的。那如果我觉得我神对我是充满了怜悯，那我跟神中间有知恩感恩惜恩的这个关系，我们真的觉得说我是被他所爱的，好，那又会生出第三个问题来。那保罗说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那你既然是怜悯的神，那你的怜悯就显出你对以色列人不讲理啊。那保罗的答案是说，这是神的计划，这是神的计划。所以这个19节到23节就造物主他有计划的什么主权。19节他就说，这样你必对我说，那为什么他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好，你要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谁能够去抗拒他呢？那既然你是要怜悯谁就怜悯谁，那没有被怜悯的人你凭什么去指责他呢？那人会责备人，其实上帝不会责备人。你知道人是常常是靠着行为想要得神的喜悦，然后你现在又说他们不好，那不合你的心意，这样的说法我很生气啊，我不接受。你为什么就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为什么你叫他心刚硬，他都不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所以你可以生气啦，但是我问你，你越生气会越怎样？越生气你就越难过嘛，是不是？你很有理啦，但是你越生气，气在你里边就变成一些污秽，这样理解吗？然后呢就变成一些让你痛苦的所在。所以人若越气他里边就越污秽，越感恩里边就越洁净嘛，对不对？所以生气愤怒这些现象就说明一个人越生气他就变成一个污秽的什么器皿。那么世界上的确有一些人，他只要吃吃喝喝快乐过完这一生，他的功效就达成了。但是有一些人，上帝确实要让他经历很多的艰难，让他经过深刻的思想，让他的生命被做出神的属性在他的里边。我刚刚要来教会的时候，因为 牧师在放一个视频，后来他先走了，我就把那个视频看完。其实那是一位中国的一位研究 诗词的一个女士啊，她一生非常的坎坷，非常非常的坎坷。她就是凭着她对诗词的热爱，然后她在中间去升华自己的生命跟情感。她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爱情，她一辈子养她的丈夫，很孤独的养了两个女儿。后来美国聘她去美国很多学校，哥伦比亚很多学校去教中文诗词。然后他应聘的时候他不会讲英文，他就每天晚上抱着词典然后去研究英文，然后第二天用他生硬的英文去教中国的什么诗词。然后就在他两个女儿都结婚，他就觉得说啊，我的女儿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多伦多，一个在美国，我可以飞来飞去看我的女儿。然后他女儿在27岁的时候跟他的女婿就出车祸就过世了。然后他就在诗词里边得到安慰，然后非常美好的他活到90几岁。然后最后这个他觉得说我一生都在国外贡献诗词，他想我回到中国，所以他年纪很大才回到中国去教诗词。然后有人为他盖了一个房子让他可以安居在里边。可是他一生就是一个90几岁的老人，大概就吃几片青菜，然后有些豆腐乳，然后他把他一生大概接近好几千万的人民币都奉献给学校。然后他说，人家就问他说，那诗词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呢？他说，我从古人这些境遇当中，我让我自己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美好，他觉得这个就是他的意义。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就是神其实让很多人他是辛苦的，但是要他经过深刻的思想，让他做出神的属性在他里边，而那样的生命叫做可以存到永恒的，可以存到永远。所以20节我们起来读，他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就你这个人，就是我连我自己是谁都搞不清楚，然后你又给自己制造一些困难，让自己在一个难过的光景当中。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思想的一个思维里边，把自己困在那个放在那个困难里边。你知道人哦，人之所以能够产生智慧，产生理解力，原因是因为有疑惑，因为有疑惑。那你知道这种疑惑有好的疑惑，也有什么坏的疑惑。好的疑惑就是我诚心想知道，我诚心想了解。坏的疑惑就是我想去抗争，我想去争辩。所以如果我们同意我们是受造之物，那就说明说神对我有计划嘛。我既然是被造的，那我有掌权的人，就是我有主，我是有主的人。那如果你愿意更认识神，你就会知道上帝引导我们的人生，他塑造我们的生命，他希望我们活好，结出生命之道的果子，存到永远。所以保罗他就举一个例子，21节我们一起来读，窑匠难道没有权柄？见的器皿吗？就有些人他就把自己放大了，对不对？比如说 我为什么要变女人，我为什么是女人，好，就是就不能够接受自己被造的这个事实。那如果你不是被造的，那难道你是自己跑出来的吗？好，所以难道你是自然形成的吗？那自然形成就是我是莫名其妙产生出来的，然后那就莫名其妙消失了，这样对任何一个人是没有益处的。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被造的，那你知道被造的，造你的就有他的计划跟他的 目标嘛，那他才是有用的。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有他的计划，所以他就从一团泥里边，这个要做贵重的器皿，那个要做卑贱的器皿，这是他的主权。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还没有成器啊，那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成器，不要着急。我们所需要关切的是，上帝要预定我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呢，还是 可怒当毁坏的器皿，就是我到底是要求荣耀，还是我要常常生气？那这个就说明人作为一个器皿，有贵重的跟卑贱的什么分别。但是无论你是贵重的或是卑贱的，关键是在于我里边装什么，我里边到底装什么。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里边装什么。如果人里边装满了怒气，积蓄怒气在里边的人，你知道一直生气一直生气，到最后就只好把它处理掉嘛。那除了把它毁坏之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领受神的道，去领受神的爱，让神的荣耀能够存在我们的里边。那至于器皿是什么做成的，真的不要紧。原因是因为人有高矮胖瘦美丑嘛，长得漂亮难道是你的功劳吗？不是嘛，对不对？然后人有穷富尊卑卑贱嘛，那个是外貌，那个是暂时的，我里边装什么才是重点。所以你知道地上这个形有形质的这个身体，它会过去嘛？那我们的思想就好像一个皮带一样，我思想里边装什么，那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都正在被神塑造成器的这个过程里头，如果我里边充满神的爱，充满神的怜悯，充满神的荣耀，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所以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来一起来读，来，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就是有个东西老早该把它砸掉了，但是老是放着，为什么不砸呢？因为他要砸给你看，希望你能够看懂。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孩子他把他的房间弄得又脏又乱，对不对？那父母亲也可以帮他收拾啊，可是父母亲如果有智慧的话，他不帮他收拾，他叫孩子回来怎样，叫他看，你看你把你的房间弄成什么，弄得有多糟，然后叫他自己去收拾，或是我们他看懂了之后我们再帮他收拾也可以。所以你知道上帝忍耐等候，让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他仍然留着，虽然你很难过，可是等神处理了你就不难过了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用两种器皿来做对比，一个叫做可怒预备遭毁坏的什么器皿，而二十三节我们再读一次，来，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好，下一章来。好，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这就说明上帝他有他的主权。当他拿出一团泥出来的时候，这一块捏起来就打算将来要毁坏的，而这一块泥呢，是将来预备要做荣耀器皿的。你知道那个时候看起来也许没有太多的差别，那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样，关键在于上帝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对象是谁呢？就是二十四节说，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被神什么所叫的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什么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你知道他的原文只有这句话，就是他又呼召了我们，不只是在什么犹太人中，乃是在各民族当中。所以你知道上帝的呼召，上帝把他预备要进入荣耀的人把他叫来了，然后叫我们连结在一起，彼此服侍，彼此造就，彼此成全，长出荣耀来。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就讲到造物主他的计划，他的预示，就是难道上帝对以色列人不讲理吗？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事情发生看起来好像是突如其来的， 但是这些都在上帝的什么计划里边，他老早就借着先知讲了，只是先知讲的时候我们当时没有听懂，没有真正的了解，就计划老早安排在那边了。他没有亏负那些人，因为每一个人有他的秉性，每一个人有他的天赋。重要的是我到底是得荣耀的器皿呢，还是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所以我们要常常希望我是一个什么被怜悯的一个什么器皿，这个比较要紧。所以19-23节就讲造物主计划的主权，24节就讲到计划的物件，就是这个器皿，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就是上帝计划的主要对象。25节就讲造物主计划的预示，就是他预先老早就预告了他要这样做的。好，那这个保罗他说他又衍生一个问题，就是30-33节的一个问题。好，再下一章，就是他说神拣选的奥秘使得以色列人求义反而得不着义，答案是什么？信心。所以30节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什么义？就是所谓的义，就是我们本来不知道该怎么活的啦，就如羊走迷，个人偏行什么己路，不爱神，不敬虔，不爱良善。那因为我们听到耶稣基督降生的福音，那圣灵在我们里边运行，我们就知道说我因信就可以什么称义。然后9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这在讲义上面，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就是律法告诉他们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他们也希望活好，但他们活不出来。那这些外邦人，他们刚刚信主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然后就接受救恩，然后就很开心，就这样活着。那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很容易去爱人，很容易爱自己。所以从来没有人就因为行律法而能够被称为义。好，32节下面一章。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磐石上、绊脚石上。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他这里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不凭着信心求。好，所以凭着信心求，就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你一定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问题，你必须跟神说，主我信，然后再来解决那个其余的问题，再解决那剩下的问题。那这里讲到所谓敌人的磐石，绊脚的石头，就是说让我走路的时候脚去踢到了，踢到石头你就会什么绊倒嘛。所以你知道这个脚哦，脚就是我们的行为，就是我在行走的时候，我一碰到神的话我就难过。比如说他要你饶恕啊，奉献，不可以论断，就是我在行走人生的道路当中，我碰到这些话，我里边就觉得痛，然后就感觉信不下去，就觉得信不下去。所以耶稣基督他定十字架的救恩，耶稣基督的道，你知道耶稣讲了很多的道，那些门徒都一个个离开他，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这道不是他的门徒讲一句话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呢？道没有是容易的，我们在这里讲了许多的道，我必须说这道没有容易的，这道甚难，谁能听呢？所以牧师在这里也讲十字架叫做那讨厌的什么地方。所以神的道跟十字架对于接受的人而言，它就是磐石嘛。那对于不接受的人而言呢，他就是让我跌倒的，让我信不下去的，让我不想继续来听这些道的。因为你知道这些道妨碍人的自尊、自傲、自高自大，自高自大。 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求义而得着义呢？就是凭着信。我就是因为信，然后我来跟神建立关系。我因着信，我在时间里边，我在过程里头，神的生命就会一点一滴的做成在我的里边。所以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的义，我们说因信称义嘛。然后圣经上从这个哈巴谷书一直到希伯来书、罗马书都讲到义人必什么因信得生啊。然后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你因信能够进入什么安息嘛？你要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怎么样调和嘛，你才有办法进入安息。然后你要因信才能够蒙主喜悦，这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什么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什么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是因信进入安息，因信蒙主喜悦，然后我们因信得胜，因信成圣。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决定，无论你面对神的道你有多不想，觉得多难，都要自己决定，我要怎么去对待这块神所安放的石头。它可以是磐石，但是也可能是绊倒你的，就是让你信不下去的。那我们如何去回应耶稣的生命之道，在信里边建造，在信里边爱人，结出生命的果子，让别人可以吃也可以享受。最后我跟大家来读马太福音的21章42到4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说，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这石头掉在神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所以这块石头它可以是磐石，我们信靠它的人就不会羞愧。所以这羞愧就是你不会着急啊，你绝对不会着急，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羞愧。但是他说这个石头如果是信靠他的话，他是磐石。那如果我们面对神的很多的话，我们选择说这个话 太难了，算了，我还是不要好了。他说谁掉在这个石头上必要什么跌碎，那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我请问大家，你到底是要跌碎还是让石头把你砸得稀烂啊？都不要。所谓跌碎的意思就是我碰到神的话，我所有的自尊自傲只好这样，只好碎掉了，就只好好承认我就是就是你要嘛叫做声音上说，你要嘛就跌碎嘛。那跌碎在这个圣经当中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舍掉自己的生命就什么得着生命嘛。所以舍掉自己的生命，我跟你说你要自愿啊，你要甘愿。没有神也不强迫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勉强任何一个人去背十字架，神也不勉强我们，神也不勉强我们。到最后你都要自愿，你都要自愿，这个叫做什么跌碎。那如果我不想呢，他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把谁砸的什么稀烂，那砸的稀烂你还是碎啊。那我们就要选择我到底要哪一个。我必须说舍己的生活不好过，你凡事你都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你只能够去反求诸己。所以我们如何去用我们今生今世在地上所遇到的一切的人事物来赚取那天上的永恒的永不衰残的冠冕。那 这个我们自己就要去想，我要怎么去投资啊？那你知道我们的资本挺有限，因为只有一生啊，只有一生。我们昨天举行为德正弟兄举行追思礼拜，他活了65岁嘛，或是66岁，所以我们的资本有限，就只有这一生啊。所以让我们好好勉励，好好把握。好，结论这几句话我们读一下来。认识被拣选的恩典，理解蒙怜悯的恩福，选择被破碎的教导，享受结果子的征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放在现今这个时代当中。主，我们能够借着世界的舞台更加认识你的掌权，也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被放在舞台上面。主，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要对我们做什么，让我们更多的去面对神的话语，因为你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你实在是怜悯了我们，让我们心中也能够有那怜悯的生命，能够像你那样去爱人，能够去买赎我们的弟兄。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师母为我们这么精彩，而且真的让我们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然后真知道神拣选我们的奥秘。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好像比较充足，我们有到11:50，也没有，也还好。好，我们分组来讨论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神的话语，我们来分享。我们分组哈，来，徐哥这一点到孟兰到那个哈这边一组，好不好？苏毅弟兄，还有的哈，好，这边有那个桂丹这边一组哈，淑娟姐那边一组，好，对，然后年轻人一组，年轻人自己组一组哈，好，那我们都来分享哦，把听到的哈，到11:50。